今日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节。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要作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得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这话，就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同样不安。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问他们，基督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经是这样写的，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位领袖要从 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希律暗地里召见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向他们查问那颗星出现的准确日子，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听了这话，他们就走了。这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并且在他前头引导他们，一直来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住。他们看见那颗星，真是欢欣快乐。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朝拜这孩子，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献给他。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回自己的家乡去。我请大家继续祈祷。我天父，来到你面前，我再一次求你的灵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再就是在每年的圣诞节当中，我们都听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就可能听得多，这个故事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但主要真的求你叫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甚至每一个的去纪念你的日子当中，主要都能够去回想神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如果没有你自己的诞生，主要仍然是在一个罪恶过犯当中，是永远的沉沦。主要求你真的叫我们在圣诞节当中，每一次听圣诞节这些经文的时候，主要我们心里面存一个感恩的心，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我都奉主耶稣名求，请坐。在圣经当中有两处经文是详细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第一处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至二十一节，还有正话我们刚读出的马太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虽然路加和马太看耶稣降生的角度是各有不同，但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敬拜。牧羊人，路加福音那里讲的牧羊人，相信是犹太人来的，而且是当时社会当中最低下的职业。上个礼拜大家听李牧师讲到的时候都知道，牧羊人在当时犹太社会是一个最低下的职业来的。而今日经文所讲的星象家是外国人，而且是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大家不分贫富，不分种族，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去敬拜他。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三节所讲的，万国要来接近你的光，君王要被你曙光所吸引。今天圣诞节是一个极其商业化的日子，大家你出去行摩的时候，你会知道一过了 Halloween 其实 就开始摆圣诞节 的装饰和圣诞节的货物了。但是大家在一个这么商业化的日子当中都忘记了第一个圣诞节世人其实是用敬拜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有首诗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就叫做朝拜新生王。英文就叫做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生命圣诗当中的中文歌词第一句就是说，博士三人 来自东方，携带礼物献身生王。因为这句的歌词，这首歌大家太过熟悉了，可能大家太过熟悉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会众当中不是那么多人熟悉这首歌。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因为很多人都很熟悉，就将当中的错误的观念都印了在我们基督徒的脑里面。在这首歌呢，当中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的，其实。所以唱诗呢，大家要小心，就是因为你唱熟了歌词，那些歌词就会入了你的脑里面。那你就算有些东西错，你都不会留意。We Three Kings, 和本翻译为博士，博士三人来自东方，携带礼物献身生王。英文翻译为 wise man, 所谓博士并不是王，不是 kings, 不单止不是王，他甚至不是博士，起码不是今日我们现代观念当中的博士。原文是借用了波斯文字当中的占星术士 Magu 这个字，是一个 Magu 这个字是解占星术士，复数为 Magi, 然后英文的圣经里面都是用 Magi 这个字，而不应该被翻译为王或者是博士。这个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占星家或者占星术士 Astrologers。 古代人认为天象的变化和人间帝王的兴衰是很有关系的，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的工作呢，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研究星象去占卜未来。他有些好像有些呀，好像现在你在杂志上面看到那些写星座运程那些，如果你是是处女座，我只是懂得自己那个其他那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星座，但是什么星座，你就在今天你就不要出街，出街你会被车撞到，即是之类的东西，即是有些像这样。当然他们这些 major 的学识是比写星座运程的人呢是有学问得多，而且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去研究星座。就好像古代中国的阴天鉴，大家可能听过这个 term 阴天鉴这样。不过千万不要跟今天的天文学家 astronomer 去混淆，因为在古代科学呢通常都是捞埋迷信一起的，即是没有纯科学，而通常都是跟迷信捞埋一起。记得圣经新译本在1967年最初出版的时候，将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博士呢译为占星家，话喺香港嘅基督教圈子咧，非常之引起非常之大嘅回响，个个都即系都闹佢，大部分嘅基督徒领袖咧都认为唔能够接受，喺耶稣降生嘅故事当中，点能够有占星家嘅出现啊？啊，呢系博士嚟嘅，点可以话佢系占星家？博士只系和合本嘅翻译啫，只不过系。咁再版嘅时候咧，喺呢个新译本再版嘅时候咧，就将占星家咧系翻译为星象家。大家发觉容易接受好多，只要唔要个占字咧就冇问题啦。一有个占字咧就唔妥。但原文嘅意思的确系占星家，而马太用占星家呢个字咧，有佢要带出嘅特殊嘅神学意义。博士听起上来好似更好的词语，但马太原本要带出的意义就比你一句博士的翻译呢就全部查和晒。这几个星象家在东方发现了耶路撒冷方向的天空上面有一颗明亮的大星，于是就向那个方向来到去找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其实圣经没有记载有多少个星象家来朝拜耶稣的，但因为他们带了黄金、乳香和没药，所以有些学者推测是有三个每人献上一样礼物，所以认为他们三个人。但马太福音这里只是写了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而来，没有提到他们的数目。那星象家究竟是什么人呢？在什么地方来呢？圣经都没有详细记载。 雖然聖經沒有記載他由哪裡來，但是按原文的字義來說，他必定不是猶太人，因為摩西律法是禁止猶太人用占星術的，亦都禁止行邪術和拜偶像。但由於原文是借用了波斯的文字，他很可能是古代波斯的高級的神職人員，是研究波斯宗教文化和星象學者。 Magi 這個字呢，根據研究古波斯文化的學者去講，是拜火教，可能大家都聽過拜火教，或者叫妖教，又名所羅亞斯德教 Zoroaster。 這個宗教是源自波斯的一個宗教。咁呢個 Magi 這些人咧，好可能係呢個宗教，呢個所羅亞斯德教或者拜火教嘅祭司或者神職人員嘅稱呼，類似今日天主教當中我哋講神父或者主教啊咁樣。如果係用波斯嚟嘅話，大約係有900至到1200里嘅路程。以當時交通工具，就算佢已經確定咗路線，都要走兩個月至到三個月。咁當然中東嘅氣候係非常之熱啦，咁多數都喺夜晚走路。如果係夜晚走路嘅時候咧，個路程咧個時間咧要再加倍，所以大約係要走半年嘅時間。依個係佢已經知道耶穌基督喺邊度降生嚟計算喎。如果佢哋唔知嘅話，佢仲要一路沿路一定一路要揾，一路要問咧嘅時候咧，時間會更加長。所以在藝術作品和聖誕節的聖景當中提到，這些所謂博士的圖畫通常是和嬰兒耶穌、約瑟、瑪利亞、牧羊人同一個畫面出現，和馬槽當中 的動物是同一個畫面出現的。但根據這裡的記載，星象家並不在耶穌基督剛剛出世的時候來到伯利恆，因為原文描寫的耶穌出生的地方那個字呢，同埋平安夜嗰一晚耶穌出生嗰個字咧，同埋依啲嘅星象家嚟到見耶穌，去到揾耶穌個屋企嗰個字咧，係兩個唔同嘅字嚟嘅，所以唔係同一個地方。所以當依啲星象家出發嘅時候，耶穌可能已經降生咗。好可能已經降生了，在平安夜那一晚，這些星象家可能還未出發，或者還在路途上。當他明白星象家的意義的時候，就讓他看看他們的敬拜是一個怎樣的敬拜。我們從星象家的敬拜當中，我們學到什麼？敬拜是信心的旅程，敬拜是信心的旅程。第二章一節，這裡說希律作王的時候，耶穌誕生在猶太地的伯利恆，有幾個星象家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他們問那出生要作猶太人的王的在哪裡呢？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朝拜他。這些星象家非常之可能不是猶太人，因為他們問那生下來作猶太人的王在哪裡。如果他們不是猶太人，咁樣佢哋問生下來作猶太人嘅王，咁同佢有咩關係呢？如果佢哋唔係猶太人，佢點解要揾呢個佢都話明係生下來要作猶太人嘅王嘅人？當然根據佢哋嘅研究，佢認為非常之有關係。當佢喺東方睇見星嘅時候，就遠道咁嚟尋訪敬拜耶穌。显见他们看到个星的时候，他的星所显示的或者将要显示的降生的耶稣基督，是曾经有非常之细心的研究。这个是他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个星和一个皇帝的兴衰是一定有关系，因为这个他做的研究的工作之一。他在未出发以前就有堅定的信心，是深信這個降生的猶太人的王不單獨是猶太人所敬拜的，也都是他們所當敬拜，然後他們才會毅然的離鄉別井去朝見基督。通常我們今天旅行的時候，我們都會有一個目的地。我問你你去旅行，你去哪裡旅行？余牧師上個禮拜放假，我問他你去哪裡放假？ 啊，唔知噶，啊，去到咪睇下邊度有飛機上咪上上咯。我唔知，我冇諗住去邊噶，我唔知將會去邊。啊，即係你唔會咁樣啊！即係而家依個時間，你出去旅行，你唔訂定酒店都唔夠膽去啊，因為個個都搏命走出去旅行，啲酒店時都滿座。所以我哋會知道目的地先出發。但係呢啲星象家咧，佢冇確實嘅地址，亦都唔知道目的地喺邊度。你話誒、哎、，OK， 有星喺前邊引路啊嘛。但係你當你詳細睇聖經嘅時候咧，呢、这個星係喺佢見完希律之後，然後先喺佢面前引路。即係當佢哋去到揾希律嘅時候，同希律傾完出門口嘅時候，呢、这個星先喺佢面前引路，引到耶穌基督所住嘅地方。亦都難保呢個星行到半路，呢、这個星又會消失啦，因為啲星象家唔會知道個星係咪一路咁樣出現。以色列嘅交通冇今日交通咁方便，佢要步行或者騎駱駝。正話所提到嘅旅程大約係要半年嘅時間，佢好可能會遇到盜賊、野獸、迷失路途呢啲嘅危險，甚至揾唔到佢哋要揾嘅人。佢出發嘅時候唔係包佢揾到，佢哋一定見到耶穌嘅。但他们不怕艰难，远道去拜访一位他们从未谋面的人，他们都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见到那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的耶稣。要圣像家敬拜耶稣基督，是要以勇敢而单纯的信心开始。他信心和亚伯拉罕蒙召的信心是相似。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里讲到，由于信心，亚伯拉罕信服上帝的呼召，去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方，他离开本国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星象家只是看见耶稣降生的时候那粒星，未得到有什么确实的地址，就凭着信心去找耶稣基督。今天你来到这里敬拜神是怀着什么心情？每个礼拜你来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呢？我听过有人讲，佢话：，我星期日唔去教堂敬拜咧，我就周身唔安乐噶啦。非常之好，基督徒应该养成崇拜嘅习惯。但除咗习惯之外，对你嚟讲，崇拜又系乜嘢咧？对每星期日嘅崇拜，你有咩期望？但今日嚟呢度，你有咩期望？你入嚟呢个教堂之先，你有咩期望咧？有冇信心？在每个礼拜日在崇拜的时候，神一定会对你讲说话，你必定会遇见神，并且你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崇拜只会是例行公事，越早完越好。我听过有基督徒说喜欢某教会的崇拜，哇，我听一听之下，我以为他真的喜欢那里的讲道啊、唱诗啊 whatever， 但是他说因为时间够短啊，可以早啲去飲茶。如果你對崇拜冇期望嘅話，可能大家期望短啲啊。但如果你對崇拜冇期望嘅話，冇信心喺崇拜當中你得到神嘅祝福嘅話，難怪你唔能夠開心快樂咁樣崇拜。一有啲咁多事情，譬如話有朋友嚟探你啊，就非常樂意咁樣去缺席，唔嚟崇拜。如果你要快乐咁样敬拜嘅话，我哋就必须要有信心、有期望。希伯来书呢度十一章六节呢度讲到，人如果冇信心，就唔能得到上帝嘅欢心。凡事到上帝面前嚟嘅人，必须信上帝存在，并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希望大家以后每一个礼拜日嚟到教堂当中去敬拜嘅时候，你都有一个期望。你都有一个信心。星象家俾我哋学习敬拜嘅第二点就系，敬拜系有一个目的嘅，只有一个目的。敬拜系只有一个目的嘅。星象家从东方嚟到耶路撒冷，只有一个目的，就系要朝拜嗰位新生王。佢并唔系横掂去嗰、那个去开嗰头嘅睇下啦，顺便睇下睇下喺边度啦，佢咁。敬拜神并不是横掂都冇嘢做啊，不如去下教堂啦。始终坚持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昔日的人不好似今日 的人一样，随时都可以旅行的。在旅行的途当，在 旅途当中，他可能会被新事物的吸引。有阵时我看那些电视那些旅游节目，看到去到中东那些啲人揸车去中东旅行咧，沿途经过嗰啲城市啊，哇，真系好吸引啊！因为有机会有一日我能够去就好啦，不过冇乜咁嘅机会啊，相信能够去嗰度去旅行咧就真系好啦，可以有好多新嘅事物啊，同我日常所见嘅系唔同。我记得喺我最初嚟温哥华嘅时候咧，都几多年前啊，都成四十年前咁滞。温哥華只是一個很細小的城市，我在 Richmond 住去喝茶，只有一間茶樓，不用選的，現在今天是頭痛了，去哪間茶樓喝茶，哪間是八折，哪間是免茶，但是那時候不用選，雙倍茶展你都去，因為只有一間。我們通常放假的時候和親戚會去西雅圖玩一下，一日來回西雅圖。但通常我們去不到西雅圖，因為去到中途就會被 outlet 去吸引。我們同車有幾位女士就到了到了，還有成半個鐘才到西雅圖，去個 outlet 去那裡。去到 outlet 行一大輪就夠鐘回來了。我親戚有一個小朋友，他說我以後都不跟媽媽去西雅圖，因為永遠都去不到西雅圖，只是走 outlet， 因为小朋友都 outlet 没什么兴趣。今天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以前做地产的时候要上一些销售班，导师会叫我们加入一些团体，譬如说健身会，认识更多的人，其中一样是加入教会可以认识 更多的人，可以推广扩阔客户。在西浸，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作任何的商业推销的，记住这件事，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商业推销的。大约在十年前，曾经有几位男士要求我编他入小组，但入组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求转组。我问他你转组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你编我的组里面没有年轻未婚的姊妹。我相信来得久的人都知道，都认识这几个人。其实总之他没有来我们教会。今天来教会，今天来教堂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团契 的机会，或者有其他的目的，或者甚至是没有目的。来教会崇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朝见神，其他的都是这个目的达到之后然后才会发生的事。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够很快乐地去敬拜神。敬拜是包括奉献礼物的，敬拜是包括奉献礼物的。虽然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收过礼物，通常从所送的礼物或者所收的礼物，大概可以知道送礼和收礼的人的关系是什么。价值轻的礼物未必一定代表送礼者对收礼者不尊重。以前曾经有人打电话给我们，他说你是不是在家里，我想拿些东西来给你。咁我哋嗰日咧，我嗰日係假期嚟，咁我話我哋喺度咁樣，你唔使攞嚟啦，喺教會見到你俾我咪得咯，住喺高闊林咁遠。咁唔係啊，我要攞嚟俾你啊，於是攞嚟俾我。開門成半個鐘頭之後開門，又聽係乜嘢嚟啦咁樣，攞咗兩個 muffin， 咁細個 muffin， 啱啱出爐噶。那陣時我才知道什麼叫物輕情義重。由 Coquitlam 揸車來到我住在 Richmond， Coquitlam 揸車來到家，半個鐘頭起碼，還要是假日，是沒有繁忙的交通，拿兩個 muffin， 差點不捨得吃。但價值高的禮物又未必代表送禮者對收禮者的尊重，可能當中有些利害關係，你送東西給上司你不會送一些自己都家裡都過了期的東西給他一定是好的東西，因為有利害關係。 如果没有利害关系又送出极贵重的礼物，就代表送礼者对收礼者是非常尊敬和有极大的爱心。这个星象家从遥远的东方带来朝拜耶稣，也都带来了礼物献给这位新生王。他带来了三样的礼物，第一样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星象家带来了极贵重的黄金、乳香和没药，作为礼物去献过给耶稣。黄金的价值不用多说，自古以来黄金都是极贵重的金属，财富的象征。在古代不同的时代，古时不同的不同现代，在古时不同现代，现代有很多不同的贵重 的物品，譬如钻石这样的价值通常都比黄金高，但是在古时没有这样的技术去打磨钻石，如果钻石不经打磨只是石头一块，给你都没有用。在古时众多文化，黄金是稀有到只是帝王然后才可以拥有，乳香是一种乳香木厂生产的含有挥发性的油的香味树脂，古代是用来制造线香，用于宗教祭祀，点的时候发出香气献给神。在出埃及记30章提到，乳香加上一些指定香料制成的香只能够献给神。这里说，如果有人配制这种香自己享用，他必须从神的子民中除名，是只有神才可以享用。没药是一种据说有神奇疗效的药物，希伯来人是将没药的树枝制成各种的芳香剂，有良好的杀菌和洁净的能力，所以通常是用来当作防腐剂或者止痛剂。在旧约时代是制成油膏是涂抹在伤口，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的。人亦都普遍是习惯将没药膏油是用于尸体的防腐那里。为什么星象家要带来这么贵重的礼物呢？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利害关系而送出极贵重的礼物，就代表送礼者对收礼者是非常尊敬，还有是有极大的爱心。星象家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但是从他的研究当中知道这位初生婴孩的重要身份，所以他朝拜这位新生王的时候，就带了他们认为切合这个新生婴孩身份的礼物。当然他们不知道黄金、乳香和没药正好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王权、神圣和死亡。就是今天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很可能是影响了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听福音的机会一样。昔日星象家不认识耶稣都带来这么贵重的礼物，今日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也都接受过这个恩典，我们带什么礼物来献给神？从这些礼物就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心的尊敬和爱心。第二样的礼物就是他们寻找真理的心。星象家献给耶稣基督的第二份礼物就是他们寻找真理的心。星象家是真正的学者，是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当他看到星象的时候，就会进行研究，因此他们知道这个星是表明一位伟大的王，犹太人的王，是将要或者已经出生。但他们不是停留在那里，他们继续去寻求，要找出一位新生王，不是只是在否认这个事实，或者 是知道有位新生王降生，算了，跟我没什么关系。而他们知道这位新生王是跟你有关系，他们要寻求，要知道这个事实是不是真正会发生。否认事实很容易的，就算事实摆在面前，你眯埋只眼就不用想了。但是星象家没有这样做，他按照他的发现去行动，要证明他所发现是真确的，他走上一条艰辛的路去寻找这位新生王。今天我听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我见到这么多人去认识他，相信他，相信他之后有的平安和喜乐，我知道之后我们是不是不关我事，我眯埋只眼，我们不用去想，因为我们真是真正去寻找这个真理。喜乐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只是陶醉在自己的发现，而去证实自己的发现是真确的，对神的认识都一样， 你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而缺乏经历呢？对神的头脑的知识不会带来喜乐的，只有透过经历神，经历祂的伟大，经历祂的看顾，经历祂的同在，然后才会带来喜乐。虽然有时寻找的过程是艰辛的，不过如果你对神只有头脑上的知识，是没有经历过祂的话，你的崇拜一定不会为你带来喜乐。有圣经知识不代表对神的信服，寻求知识不代表是寻求真理，因为知识是头脑上的，真理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来教会当中是寻求知识因为寻求神，只是真心寻求神的话，你必然能够寻见，也都必定能够快乐地去敬拜他。第三样的礼物，这样是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凭着信心远道去拜访一位他们素未谋面的人。当时你知道星象家并不知道那位出生要作犹太人的王的就是神的观念，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只是相信有一位王要诞生，他们自己的出现就是献给这位新生王的一份礼物。敬拜神是要付代价的，星象家的出现就证明了他们愿意付代价。以前在教会，香港教会是做财政的，教友当中有一位肢体是我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我从未见过他出现在教会的崇拜当中。但每个月他都托他的妈带来金钱的奉献，每个月都有他的名字的奉献。我们的执事间通常在这里有人讲笑，就说这些就叫礼到人不到，每个月都叫阿妈带啲礼物呈现喺神嘅面前，但人就不到。但神唔系要我哋咁样，神系要我哋嚟到佢面前敬拜佢。我哋佢面前就系最好嘅礼物。正如夫妇关系、父子关系或者母子关系，你唔希望你嘅配偶只系送礼物俾你而唔会陪你。成日都唔见咗人，只系送礼物俾你，你唔会咁样。你都唔会希望啲仔女每个月俾家用你，屋企都唔翻下嘅，见都唔会见你。我哋神并唔系希望同我哋有咁嘅关系，我哋嘅神希望我哋嚟到佢面前去敬拜佢，去同佢有一个紧密嘅关系。星象家虽然唔认识耶稣，但系晓得敬拜嘅道理。他愿意承担身体、精神、物质、时间各方面的付出，亲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去敬拜他。虽然他的旅程可能要半年的时间，而且他是寻见了耶稣的时候，然后才苦伏敬拜他。但是神看上来他们的敬拜实际是要在他们开始旅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他们不怕艰难地付出，要去敬拜主的心智一早已经为神所悦纳。今天我们对敬拜神的态度是怎样？我们是不是仍然留恋在网上的崇拜呢？不用换衣服，不用搭车，几方便，手揸一杯咖啡就可以做敬拜了，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 treasure 珍惜方便我们自己多过神的欢心？如果是要方便的话，干脆就不用敬拜。你在主日来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预早预备呢？或者是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出门口呢？我们有没有看能够敬拜神我们的荣耀和神给我们的特权？我们有没有来到神面前将自己当作礼物这样献过给神？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亲自来敬拜祂，让神提醒我们，当我们去预备去敬拜祂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敬拜的开始。而我们用什么去献过给我们神？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里讲到，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神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神，专心侍奉祂，蒙祂的喜悦。这个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真实敬拜是要我们自己全人的奉献给神， 不是禮到人不到。聖誕節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不單止是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亦是慶祝我們可以直接來到神面前敬拜祂。罪人能夠直接來到聖潔的神面前敬拜祂，已經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還不需要好像舊約時代那樣，就是神的選民亦都要帶著贖罪祭來到神的面前，透過祭司的獻祭，然後才可以敬拜祂。今天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的罪付上了贖價的關係，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神面前敬拜祂。而我們帶給神的奉獻，是我們對神的愛的回應，是敬拜祂的其中一種的方式。所以當我們奉獻的時候，我們是說我們以奉獻去敬拜我們的神。我們並不是說、現在收奉獻好像黑社會收數那樣，不是，我們是以我們的奉獻去敬拜給神，我們敬拜我們的神，我們是以禮物放在神的壇前給我們的神。没错，真正的敬拜是喜乐的敬拜，而喜乐的敬拜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过跟神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敬拜的代价就不算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因为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来敬拜祂的话，我们是欢喜快乐地敬拜祂，抑或是出于责任来敬拜祂？我请大家祈祷。我希望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求你都去提醒我们，究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去敬拜你，去怀着一个什么心情，就是期望在当中是得到你的祝福，因为你已经应许过，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对你的信心就会得到你的赏赐。要教导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期望，期望能够同你一个更紧密的关系。我都有信心，信心信得过神，你会祝福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你会祝福我们，帮我们在这个快乐的日子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你第一个降生的日子的庆祝，就是敬拜。我祷奉主圣名求。